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会开启一个新的 IP 系列《沙丘》。《沙丘》讲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大家最近刷国际新闻有没有刷到欧美的移民话题？其中比较捕捉人眼球的是穆斯林群体，在某些城镇，随着该群体移民数量的增加，有的人就示威提出要推行穆斯林律法，增加议会席位。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宣扬着一种宗教式愿景，委婉点说就是排除异己，让伊斯兰文化席卷全球。这种宗教文化的社会问题很复杂又很尖锐。1965年出版的《沙丘》就围绕着这类文化冲突展开了想象。虽然作者赫伯特没有明说，但故事中大量的名词他都直接或间接采用了来自伊斯兰文化的词或词根。场景设定是和中东一样的沙漠地貌，故事的舞台是在未来的一个沙漠星球，当地的土著人弗雷曼人长期受到外来殖民者的压迫，经过不知多少年的等待，他们终于等来了他们所相信的预言中的救世主，即保罗厄崔迪。那么在保罗带领下，人们踏上了一场反抗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道路。以上是故事的梗概。沙丘表面上看是一个很励志热血的正义打败邪恶的反殖民故事，但对心理学颇有研究的作者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埋下了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比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反抗者，一群带着狂热宗教理想的反抗者。倘若反抗成功之后，掌握了无限权力的保罗，他又是否能成为更好的统治者，建立更好的社会呢？而他是怎么从一个稚嫩的青少年成为一名宗教领袖的呢？小说里有很多对他自身精彩的心理剖析。那么因为篇幅的问题，本娃的解说逻辑是以电影为主，以小说为辅。我会把小说的精彩内容补充进去，个别桥段我会在两者之间折中一下，我还擅自取了一些章节标题，方便各位掌握故事的节奏。好，那么让我们正式开始，从零入门，一起来搭建沙丘的宇宙。沙丘的故事有自己的纪年法，但如果按照1960年代的创作时间来看，作者将时间设立在了10000年以后。看看10000年前灭绝的长毛象，你应该能感受到10000年的时间跨度相当长。在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已扩张至外太空的各个星际星球。但科技的登峰造极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永远进步，因为这时人类将越来越多的复杂的计算思考，连行政决策等高级任务都交给了 AI， 这导致人类社会已经高度依赖于 AI， 就跟我们现在使用 AI 工具刷手机一样，大脑运转的频率越来越低了，长久下来人类也就失去了思考的灵魂， AI 反客为主，成为了主导社会的力量。那么到了10000年后的某个时间点，为了夺回统治社会的主权，人类发起了一场针对计算机思维机器的全面战争，史称巴特勒圣战。经过漫长的反抗和征战，人类最终摧毁了所有 AI 及其核心基础，以极其惨痛的代价换来了胜利。战争结束后，宇宙秩序进入了一个重塑的过程。在社会制度层面，人类文明又退回到了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作者对这里的设定是一个星际的帝国，坐上帝国皇位的是科瑞诺家族。怎么倒退回分封制了呢？与其说倒退，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轮回。再者说，如果有星际文明，考虑星球之间遥远的距离条件，演化出分封制兴许也是种可能。那么在科技技术层面，为了防止 AI 战争的再度上演，人类 PTSD 制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铁律，禁止制造任何能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就是说可以制造机械器械，但不能制造会思考的东西。这就导致了人类技术水面停滞，甚至是倒退。而星际之间也没有了互联的即时通讯，信息的传递全靠飞船来运输信件了。这种低效的沟通，天高皇帝远的局面就导致中央集权无法实现，各大家族在各自星球上高度自治。那么从时间轴上来看，21世纪地球文明其实就相当于上古的已经遗失了的存在于传说里的故事了。以上是故事的基本设定。咕噜噜咕噜噜，又过了10000年，来到了小说的故事时间。舞台聚焦在一个叫卡拉丹的美丽星球上，掌管这颗星球的是古老的厄崔迪家族，家族首领叫雷托·厄崔迪，绰号老公爵。 此时我们看到一艘巨大的星际飞船在卡拉丹星球上空拂过，船头吐出了一颗小圆球。镜头一转，当参照物一变，原来这颗小圆球其实是一艘巨大的登陆舰，迎接它的是星球领主雷托公爵所带领的15个列队方阵。阵仗仪式如此隆重，可见来者非同一般。夸嗒夸嗒夸嗒夸嗒，舰上徐徐走下来一小批服装各异的队伍，领头人手里拿着一条长筒，这位是帝国皇帝的传令官，此来是向雷托公爵颁布诏书的。那皇帝是在哪里下的诏书呢？在帝国的首都凯坦星球，这里是科瑞诺王朝延续数千年的朝廷所在地，现任皇帝为第81任皇帝沙达姆·科瑞诺四世。这里我补充一下，巴特勒圣战结束之后，人类痛定思痛，禁止了一切 AI 电脑计算的开发。那么问题来了，当遇到需要做复杂计算的任务时，比如说星际航行穿越，那该怎么办？开发人脑。怎么开发？在一颗叫厄拉克斯星球上，因其全球的沙漠地貌，它也被称为沙丘，人们在上面找到了一种独产的香料叫美琅脂。通过吸食香料，人的大脑会叠 buff 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人的潜力会得到开发，会展现出超乎常人能力。其中这样的一种人是给飞船导航的领航员。要知道，当飞船进行星际穿梭时，这就像闭着眼睛开车冲进高速公路，非常容易撞上彗星、碎石、重力异常区等等，导致船毁人亡。而领航员则扮演着一个导航系统，通过吸入高浓度的香料气体，他们会进入一种冥想出神的状态，这时他们能看到短期未来的多种可能路径，然后他们会挑选出一条安全的航道让飞船行驶。然而由于长期吸食大量的香料，据说他们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异，但没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那么传令官后面这些戴着宇航头盔的就是领航员，他们沉浸在香料的雾气中。换句话来说，这个时代不没有电脑计算，没有 AI， 只能靠人脑吗？而只有香料才能强化人脑，训练出领航员，来实现安全的星际穿梭。也就是说，香料成为了维持整个帝国交通运转的根本原料，而在整个帝国中能产出这种原料的唯一地方，就在这颗叫做厄拉克斯的星球上。回到电影，只见传令官拉开诏书宣令道，
The Emperor has spoken. House Atreides shall immediately take control of Arrakis and serve as its steward. Do you accept?
好家伙，皇帝让雷托公爵去接管的正是这帝国的命脉星球，上头委以重任，这是好事啊。而公爵却眉头紧锁，面色凝重，他似乎嗅到了这葫芦里有药。但皇帝之命不敢违抗，只见他握紧拳头往下一摁，在诏书上印下了家族戒指的徽章，接受了任命，上任鄂城。
So it's done.
It's done.
雷托公爵立刻意识到，这糖纸里包着的可是毒药。为什么呢？要知道，台面上撑起当前帝国权力结构的其实有三大组织，第一个是皇帝，第二个是兰兹拉德联合会，由各贵族家族组成，贵族单枪匹马干不过皇帝，但联合起来就能有效制约，这其中就包括厄崔迪家族。第三个组织就是拥有领航员的宇航工会，他们权力的来源就是对交通的垄断控制，星际穿行、物流运输都只能依靠工会的飞船来实现。你生产的香料，你要运，那就得问他们。讲到这里啊，很多观众会疑惑，这设定有点太反常识了吧？香料可是硬通货啊，这皇帝是不是脑袋硫磺汤？怎么把这么重要的资源交出去？我要是皇帝，我肯定派兵早早就把它给控制住。哎，这就是历史文化的差异了。如果你了解过欧洲史，就知道，你要是真这么干，那你这皇帝可是要掉脑袋的。一言以蔽之，在分封制皇帝的眼中，我的贵族附庸们，他们各自底下的附庸不是我皇帝附庸，就他们手里的兵不是我的兵。所以这皇帝要是权力过大，试图独裁，侵犯了贵族的共同利益，那贵族们就会带着手下的兵联合起来把你送上断头台。大家看权力的游戏中，瑟西身为一国之女王，但也会落魄到要全裸在君临街上走赎罪之行，而这种剧情灵感必然来自于历史。 比如11世纪神圣罗马的皇帝亨利四世试图将地方主教的任命权握在自己手里，他希望地方教会的是自己人，这不侵犯了教皇的权利吗？地方教会可是有大量的地产和税收的，教皇能让你这么干吗？之后时任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使用了教会的绝技绝罚，开除皇帝的教籍，也就是说啊，现在你皇帝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了，君权神授，金权神授，那神怎么能授权于外人呢？而原本就被皇帝打压的贵族们则立刻以此为借口施压，你皇帝要是没有恢复教籍，没有君权神授的合法性，那我们就只能另立新君了。最后皇帝只能屁颠屁颠的在冬天徒步翻越阿尔卑斯雪山，来到教皇所在的卡诺萨城堡，他穿着粗布衣服在雪地里跪着叫爹，叫了三天三夜，教皇在拉丁语里就是 Papa。 最后因为教会制度等问题，教皇也是不情愿的原谅了他。17世纪英国的查理一世笃信君权神授，试图绕过议会收税，甚至长期解散议会，这贵族乡绅们呢就无法忍受国王的独裁，之后他们便组立了议会军联合反抗，英国内战爆发，最后查理一世战败被俘，并且被送上了断头台。17世纪法国的查理十世，路易十六的头前不久才被砍掉，这查理却又颁布了七月敕令，解散众议院，限制新闻和出版的自由，以强化王权。反抗他的不单有拿锄头的农民，还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银行家和商团，最后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那么带着这些历史事件，你再看沙丘设定，兴许就能理解更多了。这个皇帝没有无限的权力，在各大家族联合会控制着交通的宇航工会之间，皇帝要维持权力上的动态平衡。而在帝国中还有一个垄断性的捆绑了整个帝国商业的组织，叫羽联商会，它是一个股份制的经济组织，重要收入来源就是香料贸易，其中皇帝是第一大股东，而各大家族宇航工会也是股东，也能从中分得一杯羹。总而言之，大家心照不宣，各取所需，配合演出，搭建了一个权力游戏的舞台。但凡其中有一方让这天平出现了丝毫的倾斜，那必有另一方会在暗中设计枪打这个出头鸟。而在皇帝的眼中，近些年来就出现了这么一只出头鸟，这鸟就是雷托·厄崔迪。接下诏书的命令后，雷托公爵叫来自己15岁的儿子保罗·厄崔迪，他寄厚望于这个儿子身上，希望将来有一天儿子能扛起家族大旗，延续家族的辉煌。于是他开门见山警戒保罗道，这次任务明面上是升迁，但其实这是皇帝的陷阱，因为我们家族在兰兹拉德联合会上的声望日益上涨，各大家族也指望我雷托公爵成为一个能团结联合会的第一话事人，我们越团结皇帝越担心，于是他做出行动，任命我们去接管沙丘。要知道在此之前负责香料开采的可是我们的世仇家族哈克南，目前他们在沙丘上统治管理了近80年之久，那么在工作交接上我们必将受到哈克南的层层刁难和阻挠，最终导致香料产量的下降，甚至有可能是停滞。当羽联商会的利润下来了，那我们自然就要背锅，受到各大家族的指责了。皇帝就想借着两大家族向来的宿敌关系搞出我名声，把我给拽下来，但皇帝的命令我也不能公开违抗吧，所以我们只能知难而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对于15岁的保罗来讲，父亲说这些内容并不难消化，只见他也面色凝重，若有所思。因为就在几天前，母亲带他面见了一位神秘的老女人，这个老女人警戒他道，你的父亲将会失去沙丘，那是必然的，我们阻止不了事情的发生。所以即便父亲早已察觉到这是皇帝的陷阱，必将谨慎行事，但保罗内心仍然忐忑，那老女人的语气非常笃定，莫非她知道些什么父亲不知道的东西。保罗犹豫着是否要和父亲讨论那个老女人的话，但最终他还是把提在嗓门口的话又咽了回去。随着搬迁的星际飞船陆续升入空中，保罗和父亲母亲一同出发，踏入了皇帝的陷阱，前往那颗充满了未知的星球沙丘。时间要往回倒几天，来看看保罗。15岁的保罗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同龄的玩伴， 他的心智早已超出了同龄人，因为陪伴他的是几名极为优秀的授予了他各项技能的老师们。第一位是位剑术大师兼战士邓肯·艾达和，他教会保罗剑术，是保罗最亲密的朋友，情感上更像是兄长大哥哥那样。邓肯对他们家族极为忠诚，此时他作为先遣队已经出发前往沙丘进行侦察任务了。第二位叫戈尼哈莱克，是位勇猛善战的战士，日常他会给保罗上近身格斗，包括匕首、刀战和肉搏技术。在这个时代，战士常会配备一种叫屏蔽场发声器的设备，这种设备能在身体周围产生一种防护立场，其核心特点是只允许足够慢的物体穿过立场，所以热兵器的子弹、爆破的碎片、刀剑的快速挥砍都会被挡下，只有极慢的穿刺挥砍才能穿过屏蔽场伤害到佩戴者，就是接触的时候你动作得非常慢。正因如此，冷兵器近身格斗成了时代主要的战斗方式。第三位叫杜菲·哈瓦特，是一位门泰特。门泰特也是一种开发人脑的选项，但这类人很看天赋，看老天爷赏不赏饭。他们从小就接受了各项计算训练，能进行高阶的逻辑运算，能记忆储存大量的数据，并展开复杂的沙盘推演和推理。其实啊，他们相当于平替了计算机的存在，而这类人非常的理性。那么在各大贵族中，他们往往扮演着军师的角色，而杜飞这位老爷爷就负责训练保罗的信息处理和推算能力。第四位叫月，大帅哥来了，是家族的医生，保罗对他抱有着很大的尊敬，他的额头上纹着一个菱形的标记，这是受过帝国御处理的身份符号。这个符号指的是毕业于苏克医学院，并通过了学院最高等级的训练，这项训练会给目标塑造出不能夺取人性命的极强的心理制约，而帝国的共识是这种制约是无法消除的。简言之啊，这类医生是不会杀人的，所以在帝国内他们往往会被招募为皇家或贵族们的随行医生，非常安全可靠。以上这四位都是和他极为亲近的老师兼伙伴，他们将会悉数登场。那么在颁布诏书后的一天，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只见保罗的母亲杰西卡双手哆嗦，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一批不速之客的到来。他们是身穿黑色衣服，头套着黑色长筒垃圾袋啊，不对，黑色高帽的神秘人员。清晨，母亲又叫醒了保罗，让他快速更衣，准备面见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圣母。保罗很疑惑，谁？什么玩意儿？母亲没回他的话，而是让他先接受月医生简短的身体脉搏检查。约医生则另开了一个中文频道，悄悄警告保罗，
因为姐妹会的事我是略有所闻，他们说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要造福更多的人，并不是要冒犯你的母亲，但说到底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人。
你什么意思？
当心点。
这是电影版的剧情发挥，用中文沟通来衬托两人亲近的关系。那贝尼杰瑟里特是什么呢？她是一个带着宗教性质的、拥有神秘色彩的女性组织，创作灵感来自于作者小时候，她的八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姨妈们总是竭力想让她皈依天主教，但她拒而不从。那么这个组织里的成员们通过对神经和肌肉的操控能力训练到极致，而练就了一些超常的能力，比如说鹰眼。
Come here, kneel.
通过特定的语音语调变化，他们可以用声音来操控别人的行为。作者对这类的设定是一种心理能力的开发，不是超自然能力。而高阶技能如真言，能辨别一个人撒谎与否。那么即将面前的圣母不仅是姐妹会的头头，还是皇帝的真言师，通常他会站在皇帝的身旁，帮忙辨别底下的臣子是否在撒谎。在宣旨的时候，姐妹会的人也来了。那么这个组织在帝国权力结构中是神秘的、渗透的，就是搞不清楚。而他们的核心目的是通过长期的基因筛选选种，培育出他们称为奎萨兹哈德拉克的男性。我们暂时把这个理解为救世主，或者是未来统治人类的君王。那怎么执行培育计划呢？就让姐妹会的成员们与各个贵族男性发生体肤上的关系，怀上孩子。 而他们还能在受孕早期通过对身体内分泌与生理机制的精准控制来调整胚胎的性别，就是想生男孩就生男孩，想生女孩就生女孩。这要是在我国，男方姐妹会肯定会被供起来的。那么按照向来的传统，姐妹会成为必须生女孩，而新生儿都会由组织负责培养训练，长大成人后继续到外面按组织要求找到优质男性发生关系，怀孕生下后代，就这样一代一代的生女孩，直到组织认为是时候生出一个他们认为是魁萨次的男性为止。而在组织里成的女孩会被切断亲情，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外面的爸爸是谁不知道，亲生妈妈就在组织里但也不能透露。那么杰西卡就是在这样的组织里长大的，成人后她被下达的命令是与厄崔迪家族生下一女孩，但因为他对雷托公爵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于是为了满足公爵抱得继承人的愿望，他擅自违抗组织命令生下了一个男孩，也就是保罗。而且他还没上交组织，还在亲情关系中将保罗抚养成人，这是一次严重的违纪。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传令官在下诏书的时候，杰西卡和姐妹会的人一对视，他神情便紧张起来，扭头看向旁边的儿子，他心里清楚自己违纪的事情终有一天是要向组织交代的。而当圣母登门亲访时，杰西卡更是瑟瑟发抖，因为这一天还是来了。而岳医生的妻子也是一名姐妹会的成员，所以他对姐妹会也略知一二。
你什么意思？当心点。
随后杰西卡领着儿子来到一个大房间，声音颤抖的叮嘱保罗务必听从圣母的安排，他自己的守在门外等候圣母的吩咐。圣母上来就是一个阴言，让保罗跪在跟前，然后命令他把右手放到一个小盒子里，紧接着又迅速抬手将一根毒针抵在保罗颈部，并警告道，无论发生什么切勿把手抽出盒子，否则我会把毒针刺入你的脖子，让你立刻死亡。不一会儿，保罗的右手立马感受到了一阵阵的疼痛，皮肤如烈火烧灼般滚烫，愈烧愈烈，但看着圣母冷酷认真的表情，他又不敢冒险把手抽出来。这其实是姐妹会的一个为了测试对象是否为人的筛选仪式，盒子里是通过神经诱导制造出来的疼痛感，不会对手造成真实的物理伤害。按照圣母的说法，如果动物落入陷阱的时候，它会咬断自己的腿逃脱陷阱，这是本能反应，解救自我，但人类则会压制本能反应，留在陷阱里忍痛装死，以便伺机等待设置陷阱的人出现，将其杀死，以解除对同类的威胁。换言之，人是能够想到同类集体的利益的，这是姐妹会对人的定义。所以这项测试的核心不是看你能否忍受疼痛，而是看你是否拥有强大的意识克制本能。而之所以要给他这项测试，是因为杰西卡告诉圣母，他相信他儿子就是魁萨茨，而圣母则给了个面子，姑且先看看保罗能否通过这项测试。此时曾经通过了测试杰西卡在门外却焦虑不安，因为他知道一般人是忍受不了这种痛苦，最终会死在刺身之下，所以很有可能当大门打开时，他看到的是儿子的一具尸体。啊，其实我挺好奇，保罗接受过近身格斗测试，他头往右边歪一下嘛，你可以往右边歪一下，然后来个后撤步嘛。好在已经预料这一天到来的杰西卡，从小就按照姐妹会的方式训练保罗忍受疼痛，克服恐惧，最终保罗扛过了测试。 当被吩咐进屋看到儿子挺立着的身影时，杰西卡松了一口大气。紧接着圣母开始盘问保罗最近是否夜长梦多，在母亲的指示下，保罗说出了最近的梦。他梦到在一个沙漠洞穴中出现了一个女孩，他和女孩回忆起和圣母会面的事情，而这些事竟然全都发生了。圣母打量了保罗一番，直言告诉他，你母亲相信你是魁萨茨，你通过了疼痛测试，你的梦境展现了对未来的预知，这都是成为魁萨茨的前提，但此刻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你成为魁萨茨的概率非常小。而在聊到父亲雷托公爵的时候，圣母却惜字如金，冷酷地留下这番话语，保罗，你未来必须接受母亲进一步的指导和训练，而至于你的父亲，他将会失去一切，姐妹会对此也是无能为力，你必须学会面对这一现实。随后转身在杰西卡的陪同下离开了现场。在和圣母分别的时候，这里有一段细节描写，就在圣母转身离去的那刹那，杰西卡注意到圣母的脸上虽只有一眼，但他清楚地看见老妪那张皱巴巴的脸上带着一丝泪痕。这一段其实是个大戏，要给大家补充一下圣母和杰西卡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 他们之间属于一种上级与下级、施与徒、施暴者与反抗者的多重属性关系。他们刚见面的时候有一段对话，杰西卡对圣母说，我确实违抗了你的命令生了一个男孩，但我既爱你也恨你。按照我个人的分析，他爱因为圣母给了他成长、力量、知识、技能、身份，他是圣母最骄傲的学生。他恨是因为圣母非常冷漠地把他当成了一个组织的工具，一颗执行命令的棋子。再来看圣母这边，他是组织的领袖、权威和代表，企业文化是否认亲情关系，女性的繁殖育种都是为了人类的大未来，生出个奎萨茨。而在维持自己高傲冷酷的领袖形象的同时，他潜意识里的自我会在不经意间冒个小头，肯定亲情。他回应道，杰西卡，我爱你胜似女儿。但这样的真心表达一冒头就立刻会被他的身份角色给压回去，但我不能让你妨碍组织的正事。然而圣母还是口嫌体正直，她爱杰西卡，在分别时那一道泪痕是她母性短暂流露的最好的证明。理由如下，首先这次会面圣母是来处理危机问题的，当杰西卡恳求我儿子就是奎萨茨时，圣母还是愿意听上一两句的。
You were told to bear only daughters, but you in your pride thought you could produce the Kwisatz Haderach.
Was I wrong?
You're lucky he didn't die in that room.
组织长远的培育计划被杰西卡打乱了，但圣母最后没有给予任何的惩罚，而是让杰西卡自己全权负责后果，这儿子你自己看着办，我就不插手了。其次，圣母也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而基于他能掌握的信息，他认为厄崔迪家族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这次分别对他来说是一次和杰西卡的诀别，所以眼泪在面纱后忍不住的就流出来了。这是1960年代的男性写的剧情啊，非常的细腻。从家庭关系层面，这对形同母女的上下级都因要扮演各自的角色而压抑了真实的本能表达。我也是个活生例子，面对和父母的矛盾，我总会被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这样的道德传统给束缚住，然后把真实的欲望给压抑住，最后在凌晨三点自我消解掉。但杰西卡不一样，他没有消解掉，而是选择了反抗，生出了保罗。那么话说回保罗这边，这次会面最让他思绪混乱的不是什么测试什么他是否为奎萨茨，反而是圣母对父亲未来预言让他感到困惑。更困惑的是，他的母亲却对这样的预言似乎也给予了一种默认的态度。带着这样的困惑，几天后他又见到了父亲。即便父亲认识到迎接他们的是皇帝的陷阱，但在冥冥中保罗的直觉也在告诉自己，等待他父亲的是一个不祥的未来，但他却无法脱口言出这番不解的顾虑。所以各星舰徐徐升入空中，厄崔迪一家踏上了这趟星际之旅，入主沙丘。镜头一转，宇航工会硕大的飞船吐出了一艘艘登陆舰，载着厄崔迪一家驶向这颗富产香料的星球。和卡拉丹清澈的天空、受雨水滋润的绿色大地不同，舱门一开，漫天飞扬的沙尘便扑面而来，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先遣队已经安排好了欢迎秩序，道路一边挤满了被布衣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原住民弗雷曼人，他们手指着保罗大喊道，在乘坐正义机转至官邸的过程中，保罗问母亲道
Where are they sailing?
Listen, Al-Gaib. Voice from the outer world. It's their name for Messiah. That means the Bene Gesserit has been at work here.
Planting superstitions.
这里杰西卡所指的是姐妹会中专门负责思想播种的护使团，他所映射的是现实世界中的宗教传教士，以及在原始社会中君王运用神话宗教作为政治工具来统一民众思想的现象。那么这些成人任务是到宇宙各个边缘的落后的星球散播姐妹会的模板叙事，这个叙事就是将来有一天在一位贝尼杰瑟里特的陪伴下会出现一个救世主，他会带领你们走向更好的未来，而散播的地方他们往往会选择在原始的民智未开的地方。那么当这些叙事与本土神话传说、本土语言文字融合的时候，就会出现新的名字。那在沙丘的弗雷曼文化里，救世主形象叫做里桑阿尔盖布，意为来自外世界的声音。同理，如果在其他的星球，这个救世主可能会有其他的名字，王三阿尔盖桌布或者陈三阿尔仙妈布。那么对于姐妹会成员来说，播种了这些寓言故事的星球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庇护所，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的身份地位很高。 而之前圣母在和保罗对话的时候也直接摊牌道，我们姐妹会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操纵政治。而在和杰西卡分别的时候，圣母就交代道，沙丘的思想工作已经做了好几百年了，我能帮你们的就只能到这儿了。所以当杰西卡走出船舱的时候，她端着身姿，她很清楚，我和公爵和周边的氏族们不同，我是一名贝尼杰瑟里特，我在土著文化里已经有了一个很独特的先手地位了。但是路旁的群众看到杰西卡和保罗走在一起时，他们并不是很确定这是否为预言中的那样。按照小说的补充，人们呼喊的不是陈述句，而是疑问句。诶，李桑啊，该一步，李桑，李桑，嗨。而保罗对姐妹会的这种行为则嗤之以鼻，因为对于弗雷曼人来说的信仰文化，原来其实是你姐妹会操纵的幻想，这样的现实太残酷了。那么在阵仪机上，除了灰蒙的天空，眼前剩下的就是一片沙漠的土黄。这是一幅沙丘的北极地图，星球表面全是沙漠，而深棕色这一大块则是高耸连绵的山脉，它们就像屏障一样，能为它所环绕的盆地提供天然的保护，抵挡暴风沙尘。而除了这些地方，其他区域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而山脚下的厄拉吉恩就是执政官邸的所在地。可以看到，厄拉吉恩三面环山，天气酷热严峻，目之所及寸草不生。刚入住官邸的雷托一刻也没有松懈，上任后他便立即外出巡视重要的香料生产基地和重要的城市设施。而在官邸安置中的杰西卡则正挑选着公爵给他安排的一些弗雷曼佣人，他选中了一名叫做夏道特梅帕斯的人。实际上这位佣人其实暗中也想试探杰西卡的身份，他想知道这位贝尼杰瑟里特是否像预言中所说的那样对弗雷曼的文化了如指掌。而杰西卡早已洞察到这样的意图，其实杰西卡是有点慌的，因为他初来沙丘，对于弗雷曼人的问题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仍然表现得泰然自若，他得端着他的身份。最终他不但识别出夏道特的名字在弗雷曼古语中是汲水豆的意思啊，或者汲水者，毕竟掌握各项语言是姐妹会的基础本领，他还识破了夏道特衣袖里其实藏着一把金牙匕首，这把匕首约20厘米长，是被弗雷曼人视为沙漠之主的沙虫死亡后用其尖牙所制成的。梅帕斯最后献上这把匕首已是对杰西卡身份的认可，杰西卡内心舒了一口气，这身份做成了，夏道特也必将会把今天的试探在弗雷曼人群中传开。另一边来看保罗这里，他入住沙丘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当地民俗文化，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这里的水相当的稀缺，如果没有特制的服装设备，大白天的室外一个人也都看不见，因为人们大都会躲在山洞里或者室内，以减少人体水分的流失。这天保罗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看着胶片机投射出来的影像，科普着沙丘的风土人情。突然敏锐的他察觉到门口处有一丝动静，是一只微型的长度不到5厘米的猎杀镖钻进了房间。这是一种银质的猎杀武器，会自主追踪运动的物体，刺向目标，然后咬断人体内的神经，但它也需要人在近距离启动操控。看来官邸内埋伏了刺客。保罗屏住了呼吸，静止不动，暗器发出了微弱的哼鸣声。此刻他最希望的是隔壁的乐医生能出现替他解围。突然房间的门打开了，只见猎杀镖迅速地飞向门的方向，保罗猛地伸手一追一抓，死死地握住了猎杀镖。进门的原来是来送衣服的佣人管家夏道特。躲过一劫的保罗吩咐管家立马通知父亲，负责安全事务的杜菲哈瓦特接到命令后立马封锁房间周围。最终通过声纳探测，他们在一块墙体里找到了一名刺客。经调查推测，在厄崔迪一家入住官邸之前的一个月，这名刺客就已经被提前封在了水泥墙里以躲过检查。不过当他被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听到消息的公爵勃然大怒，八九不离十，这定是哈克男人的刺客。他要求杜菲哈瓦特立刻对官邸展开底朝天的安全搜查。镜头一转，来到杰地主星，这里是哈克南家族的母星。在一个昏暗的台阶上，反派哈克南男爵出现了。台阶下是他的门太特皮特。这里还有第三个身影，就是之前提到的姐妹会的圣母。作为皇帝的真言师，他传来皇帝的消息道，皇帝会协助你完成计划，借给你萨多卡军团。这萨多卡军团就相当于皇帝的禁卫军，是皇室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些士兵在现为帝国的监狱星球萨鲁萨塞康达斯上接受了严苛残酷的训练，军事作风以冷酷残暴著称。圣母又叮嘱了一句，
Duke Leto Atreides means nothing to our order.But his wife is under our protection, and by extension, her son. Allow them the dignity of exile.
从这一幕我们可以看出，圣母从最一开始就知道了皇帝的计划，而且这计划还是和哈克男人联手的。而计划的最终目标远比雷托公爵预想的要更严峻，皇帝不是要坏他们的名声，而是要取他们的性命，摧毁整个家族。所以哈克的男爵才会心甘情愿地听从皇帝的诏令，把沙丘拱手让给雷托。而之前在做测试时，圣母给保罗隐晦暗示的正是这一消息。但是当他发现保罗通过了测试，展现了预言的本领后，以及潜意识里对杰西卡的爱和相信，他似乎也对保罗给予了一些希望。万一这小子真的是奎萨兹呢？所以在面见男爵时，他明确地表达：雷托任你杀，但那对母子请留下性命，他想保人。在得到哈克南男爵的答应后，圣母离开了现场。但他不知道接下来哈克南男爵和皇帝有着怎样具体的计划，男爵是否会食言，而未雨绸缪的雷托公爵又是否能接住仇敌的招，完成交际的过渡期呢？等待着保罗和杰西卡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沙丘的设定也非常庞杂，虽然今天只开了个头，但这一集已经把主体设定基本都交代清楚了，后面剧情会推动得更快一点。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欢迎关注追更，我们这个系列就讲到第二部电影，等年底第三部上映的时候，关于保罗的故事可能就完结了。那么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